希伯来书第九章15到28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棕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被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感谢主。
好，谢谢同辉姊妹啊，非常清楚哈、啊。我们希伯来书已经读到第九章了哈、啊，我们快快的哈、啊，把再回忆一下希伯来书的这个主题哈、啊，它的线路非常的清楚哈、啊，信息非常的明确啊，一以贯之哈、啊。最简单的总结就是，耶稣是更美的啊，远远超过旧约里面一切的啊这个人物啊这个预表。啊，这些旧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影子啊，耶稣基督才是实体啊。大家还记得哈，第一章、第二章就讲耶稣比啊天使更美啊，3章到4章比摩西、约书亚更美啊，5章、7章是比那个祭司亚伦更美哈。我们现在是在8章到第10章的这个大的段落哈，他把整个的旧约的制度、献祭、会幕哈。啊，中保都拆解了一下哈，啊，来显明耶稣是更美的哈，比这个亚伦的服饰更美，进入的是更美的会幕哈，它是更美的祭物啊，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哈。那到了第11章哈，就是讲到更美的信心，12到13章讲到更美的人生与国度哈。所以整个哈，大家很容易记得哈，整个希伯来书就是。来显明耶稣基督是更美的哈，耶稣基督比旧约的一切都更美哈。那今天读这一段哈，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哈，这个简单的可以把它分成3个小的段落哈。15节讲得很清楚哈，基督是新约的中保哈，新约是更美之约哈，旧约的中保是摩西哈，但新约的中保是主耶稣基督哈，借着摩西啊律法。啊，借着摩西而传来的哈，但是基督呢是带来了恩典和真理。16到22节哈，他在把旧约里面的献祭流血这件事情讲清楚了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那旧约呢，这个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做预备的哈，每一天每一年不停的献祭哈，流血哈。会幕当中的服饰是为了基督的到来所预备哈、啊，做预表的哈、啊。那真理是一致的哈啊，过去是借着牛羊的血暂时把罪遮蔽哈、啊，是等候着那最终的羔羊神的羔羊的到来哈。16到22节，23到28节哈、啊、就讲基督是更美的祭物哈、啊，他的血一次献上。 就洗净了众人的罪，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不需要反复的多次的献祭了，所以这是三段的经文，我们一段一段来看，第一段是讲到基督是新约的中保，15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光是救赎新约时代的人啊，所以这句话，把这个问题就，很浓缩的讲解得很清楚明白前约旧约当中那些所犯的罪过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的大卫怎么得救的呀？亚伯拉罕怎么得救？挪亚、以诺这些旧约的人物，他们怎么得救的呀？都是靠着他们的信心指向，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些的预表，实际上呢，神都把他们的信心算在他们这个信耶稣基督的受死这件事情上并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就包括所有的人了蒙召之人靠着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产业，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找找看这一章除了这个新约的中保在第15节之外，还有哪几处提到耶稣基督的称谓名字那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很重要的是借着他的名字他有许许多多的名字但是每一个名字都是独特的借着不同的名字呢，我们可以更深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经文当中，大家找找看然后思想每一个称谓跟我们的关系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第二段讲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16到22节总结就是在22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里留下一个 hint 一个这个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啊？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不是靠着血洁净的所以他才说差不多但他讲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是用血。来洁净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旧约的律法规定当中可以使物得洁净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数数看，在旧约律法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找到这五种的方式使人或者物得洁净第一种是用水，第二种是用火，第三种是用时间，第四种是用血，第五种呢是用红母牛的灰这个水和火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血怎么能够洁净东西呢？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如果上面有沾血我们要拼命的把它洗干净、洗掉，对不对？红母牛的灰这是脏东西我们都是要把灰都洗掉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两样东西就是指向那个属灵的含义了用水这个好几处都提到这个讲到洁净之礼的时候，摸了那床的，是指那个患漏症的人用的床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大祭司在服侍的时候要用水把自己洁净了所以这是外在的身体的洁净用火这是在民数记31章23节。凡能见火的他们打仗得来的那些金器、银器这些是可以见火的他们要他叫他经火就为洁净，然而还是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用见火的，他们要叫他过水，水和火火是把那些杂质炼掉、除掉洁净这些的物品第三个是用时间你注意有一些的事情不洁净到晚上，那到了晚上以后呢，就洁净了那在利未记12章特别讲到这个妇人生孩子在产血不洁净之中，要家居33天，这是生男孩要生女孩呢要 double 要变成66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 所以这些呢，都是旧约里面放下的影子哈，引导我们去思考哈，这个我们的神是最好的老师哈，他在教一样东西哈，讲解真理，他做了很多的铺垫啊，他要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在旧约里面放了很多的铺垫啊，所以光读旧约不一定明白哈，但是对照耶稣基督的救赎，再读旧约的经文，你就明白哈，这些东西都不是随便摆在那里的哈，是为了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设置在那里的哈。好，第四个用血，这个就很清楚了哈。大祭司在领取这个圣职的时候，也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利未记16:14哈，用指头弹在圣座的东面。又在圣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哈，反复的杀这个祭司啊，牛羊流血，啊，赎罪日要把血带进去，哈，所以这个是反复在旧约里面讲的，啊，到希伯来书我们昨天读的9:12，哈，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羔、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哈，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啊，是一样的道理哈，用血来洁净啊，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儿啊。到了9:22再次讲哈，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绝大部分是用血来洁净的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个红母牛的灰哈，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的19:9哈，大家有机会可以读那个整章的经文哈。那这里面包括要用水来调这个红母牛的灰哈，才变成洁净的水啊，除污秽的水哈。这个火要用火把这个红母牛烧成灰哈，所以这里有水也有火哈，而且里面反复讲到时间，那些处理这一个红母牛的那些人啊，不洁净到晚上哈。然后那个祭司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洁净到晚上哈，这个收这个红母牛的灰的人啊也不洁净到晚上哈，所以这里也有时间的因素哈。然后在杀了这个红母牛的时候，要用它的血弹在这个帐幕上哈。所以你看，红母牛的灰算是把前面的水、火、时间和血都综合在一起了哈。所以总结一下他们背后的神学的含义哈，用水来洁净世界。是洁净人的身体，用火来洁净是洁净人内在的生命啊。所以前面9:14讲到，用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良心，这是内在的生命哈，除去我们的死刑啊，这是外在的行为哈。然后用时间哈，这不是一次，是持续的洁净，持续的塑造我们的生命哈。用血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啊，归根到底，人的一切的不洁净是出于人的罪哈。红母牛的灰呢，把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哈。好，我们再进入一层来看哈，仔细看哈，这个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层的含义哈，就是在这个牛羊的血旧约的里面，你注意哈，牛羊的血基本上都是洒在什么上面呢？希伯来书这里有提到哈，洒在三个地方，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啊，这个书是立约约书哈，立约的标记哈，又洒在众百姓的身上哈，为了洁净啊，这个遮盖哈众人的罪哈，还有一个地方是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哈，帐幕和各样的器皿并没有犯罪。那为什么还要血洒在这个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啊？不是这个帐幕和器皿的问题，是因为人的犯罪带来了污秽啊，所以这也是哈，在神与人之间，本来因为人的罪呢，路就不通了啊，现在借着这个血的洁净呢，把这条路打开啊，所以对应的就是基督的血哈，你注意哈，它也是讲到这个三个地方啊。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啊，这是洒在人身上啊，所预表的哈，洁净人的身体，也洁净人的这个内心哈。这个基督的血是更有功效的哈，除去你们的死刑哈。所以外在内在的哈，耶稣的血洒在人的身上哈。但同时你注意哈，他还讲到9:23，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哈。天上的物件 地上的物件是照着天上的物件而洁净的，这个我们好理解哈。但那天上的本物，天上的本物啊，天上的这个原件儿哈，天上的这个账目怎么还需要洁净呢？天上没有罪啊，天堂里面没有罪啊，那为什么天上的物件还要用一个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呢？啊，所以按照前面那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推一下哈。不是那个物件本身犯罪了，还是因为人的犯罪阻隔了人和神之间沟通的那条路啊，那条路不通了哈。所以他这里讲的天上的物件要用更美的祭物耶稣基督的血去洁净哈，是指着说要打开那条路啊，神与人之间那条通路啊。好的，我们第二个思考问题哈，就是。来思想一下哈，这个整个这一章的中心的信息哈，基督成了更美的祭物，为要救赎我们，并要我们侍奉永生上帝。这是我们读的9章14节哈，所以整章的经文可以以这个为落脚点来思考的哈。围绕着这一点，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哈，成了新约的中保，成了这个更美的祭物，他的血流出一次，永远的成就救赎，目的是让我们怎么样？侍奉永生的上帝哈，所以围绕这一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看保罗在每一个书信，几乎每一个书信当中都提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付上的这个代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让我们侍奉永生的神，那我们当如何去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来反思我们自己。当怎样更好的侍奉上帝呢？你看加拉太书5章13节，这是我们昨天祷告会上哈长老带我们读的经文啊。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神借着他的救赎使我们得自由了，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哈。我们爱心互相服侍，就是在服侍神呢，侍奉神呢。侍奉这个词就是 worship。什么叫 worship？什么叫侍奉？什么叫敬拜？就是你对神的爱的表达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是怎么爱神的？啊，基本上这个问题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一点啊。我们怎么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呢？不光是做事儿啊，不光是这个爱神，也是包括彼此相爱哈。当我们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就是在爱看不见的神啊。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也是。提醒我们哈、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啊，我为他而活哈、啊。这是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5节讲的哈、啊。基督既然为众人死了，是叫那活着的人，就是你我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罗马书12章第1节哈、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啊。保罗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当我们明白神的救恩的道理之后。我们的理所当然的反应就是要去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来侍奉他，为他而活。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这个侍奉跟敬拜、跟献上、跟爱主是同义词的啊。借着这个机会哈，大家可以为自己列一个认罪清单，关于侍奉的事情哈。大家可以把这个清单补充一下哈。前面是我所想到的哈。如果大家这些事情讲到你了啊，我们就可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来认罪悔改啊。侍奉神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儿，等我有时间了，退休以后再说吧。我现在并没有参与任何服侍啊。我参与侍奉是碍于别人的情面啊，别人来邀请我呀，对我这么好，教会对我这么好哈，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啊。我参与侍奉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啊。并不是真正的出于爱神和让人得益处的目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第五个哈，在侍奉中，我并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常常是敷衍了事啊。第六个，我没有为我的侍奉花时间祷告啊。大家可以再补充啊，你能想到的哈。所以今天的第二个思考问题呢，是围绕着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来清理一下啊，让我们的侍奉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个刚才在小组当中，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今天在思想侍奉主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这个范围只局限在，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服饰啊，在家庭当中的我们每一天怎样去对行事为人、对待别人啊，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对神的爱的一种的表达啊，这是侍奉神的最关键、最基础的一点啊。表达你对神的爱啊，表达你对神的敬拜啊，表达你哪怕你为别人凭着爱心去做一顿饭啊，一个探访，一个关怀啊，你为别人开门的时候给他搭一把手哈，这些小的事情，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啊，这都是在侍奉神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啊。好的，那我就直接就来。请第三组啊，请第三组今天先来分享啊。
好，我代表第三组，说一下我们的，就是把这个小结一下，我们分享的结果小结一下。在这里边，我主要把第二个问题说一下。第二个问题，无我弟兄他在这儿，说了是认为，基督献祭把我们当做器皿，这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荣耀了神，也荣耀了主，这是对主最好的侍奉。而且他在这里边说了说，生活中，与人相处，谦卑、温柔、有爱心，这就是带着荣耀神，以神为中心，来在这儿。那个就是生活，也是对神的侍奉。这是沃弟兄，他的那个就是回答。再下来，我把周弟兄这个就是简要的在这儿说一下，如果有不全的，一会儿让周弟兄再细说。第一个呢，就是周弟兄一共说了这个5点如何侍奉。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带着感恩的心来侍奉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苦难中也不要忘记了侍奉神，也应该侍奉神。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怀着一颗圣洁的心。在这里边，具体他那个朱弟兄说，侍奉不是给人看的，而是发自内心。真正的侍奉是拯救。在这里边，这个我们说，生命呢，这儿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侍奉，愿意这个悔改，让老我死去，让新我就是更快的成长，这也是对神的那个侍奉，而且。在这里边是怀着圣洁的心来侍奉，这是第三个他说的。第四个呢，就是在苦这个第四个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也要那个，就是我们也要就是在生活中我们侍奉神，就是刚才无我弟兄他所说的与人相处谦卑温柔，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带着盼望侍奉神，这是我们组就是因为时间关系，这儿主要是这两个弟兄在这儿说了他的这个思考，我把这个就是简要的小结了一下，这儿让他们再补充一下，还有没传到再补充一下。
谢谢秋梅姊妹给我们的这个总结。就是刚才牧师也讲了，就是这个侍奉神不只是教会的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很多人就以为这个只有讲到带敬拜做童工才叫侍奉。其实，在生活中，就是你忠心的工作，爱家人、爱邻舍，甚至帮助人。就刚才牧师讲的，甚至帮人去做一顿饭。或这个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就在小事上要顺服神，也是侍奉。所以真正的侍奉是整个生命要属于神。还有讲了一个刚才秋梅姊妹讲的一个，就是 补充一点，就是在苦难中也要忠心的侍奉神。很多这个真正成熟的这个侍奉，不是只有热情的，就更包括这个在忍耐，特别是在这个苦难之中，在病痛之中，要忠心的顺服神。很多时候侍奉的时候没有被人看见，好像就不算侍奉，或是侍奉的不被人理解，或者是感到很疲累。其实这个时候，仍然要愿意要忠心的要跟随主。哦，我就补充在这里，那个没想到你说说吧。
刚才有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是发自内心呢？那么，如果我今天我们看看，其实献祭是一个外表的事，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内心是怎么样？如果有一个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教会，我们就说啊，这个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知道内心是如何。正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里面，神说：“听命胜于反击。”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发自内心，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虔诚的去敬拜主、去听命、去跟随主的旨意去行。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第三组的分享和补充啊，那我们请第四组来分享一下。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那我们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除了中保以外，耶稣还有就是在第15节，他是我们的产业，就是这个他是我们的产业是一个名字哈。然后25节他是我们的赎罪祭哈。然后27节他是审判者，第28节有他是拯救者。然后第二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该服侍怎样服侍神哈，就是要说起来真是很多的话题。首先我们真的是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去爱主哈。我们爱人、爱神、爱人，就是去彼此相爱，就是服侍神哈。这一条就是活出来，就是挺不容易哈。第二个，我们服侍就是我们活出来。有好见证，这也是服侍神哈。我们把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然后再有就是想，我在想在服侍中啊，就是服侍就是帮助我们显明自己软弱，对付罪也是在服侍中成长，就是不要骄傲哈。你在服侍中要显示自己嘛，然后还是彼此顺服哈，产生不同意见的时候，能不能彼此顺服，甚至宁可退让呢？这个都是在服侍中见证我们的生命的好机会哈。然后再给我们服侍是不是给人看呢？还是给神看呢？所以你是要人的赞美吗？人没有赞美的时候，你还会不会一样的服侍呢？所以真的你要小心，当别人赞美你的时候，你要归荣耀于神哈，不然我们就抢夺了神的荣耀。然后，还有就是，是不是有那个紧迫感去服侍哈？尤其我们年长一些的，就是要爱惜光阴。有那个紧迫感，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上，就是想着将来有一天，我们不要空空的去见神哈，所以要抓紧时间去服侍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然后就像吴长老讲，save to serve，就是我们被神拯救了，就是要去服侍的哈。对于那些，被救了很久，却仍然找不到生命意义的人来说，哈，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哈，就是在服侍中，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与神的生命，相连接，才会生命有意义。再一个就是在服侍中，哈，就是要积极，哈，不要被动，就是 有时候我自己也是常犯的毛病，就是一说就不行不行，这个就是要行哈，真的是要主动去服侍，尤其是在教会中哈，在我们的晨更平台上，就是你参与的任何的组织，就是教会的组织或者是这样的学习的平台，你都会有人去服侍，有人服侍，我们才能每天来到这个平台，才能够这个平台有效运转，有效运转。那个教会也是这样，所以积极主动的参与服侍不要等着别人来找你。好的，谢谢。
好，请吴长老来补充。
对啊，我还是同刚牧师讲的，罗马书十二章做活祭，因为这样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刚刚的 Alice 讲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都要服侍神，这是对恩典的回报。那刚刚提到他是审判者，他是赦罪者。有一天，每个人都要跟他交账。神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心态啊，我们做什么事他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对神负责。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哈。爱丽丝刚才讲了好几个哈重要的基督的名字哈。第16节，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死了。谁是留一命的啊？所以这也是基督的一个名字啊。他又是那个永远的产业啊。神是我们的产业，同时他又是留给人产业的那一位啊。他又替我们而死啊。28节哈讲到他是拯救者，同时呢讲到。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啊，他是再来的那位基督哈，所以再来的基督是跟我们侍奉神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哈，基督把这个才干交给我们，使命交给我们，他不只是交代了任务就离开就不回来了哈，他是再来的君王，所以将来我们要面对面见他，来向他交账哈。我们既然蒙了他这样大的爱和恩典，那我们当如何去回应他的恩典所以这都跟他的名字是相关的好，第一组请陈洁姊妹来代表我们分享。
这个牧师刚才把第一个问题讲得非常完全了，那我就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服侍的动机，就是为什么如服侍，是为了荣耀神来献给神呢，还是说要建立个人的名望？比如说讲道的时候啊，这个是希望别人来这个暗暗的称，是希望人家来称赞你的口才呢，还是说要传递圣经的真理，是吧？服侍的时候是不是很在意别人的感谢和认可啊，多于就是纯粹的为别人付出？然后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你很属灵呢，还是真正的把你的心里话来交给我们天上的父？就是我说啊，就是这些心理的这个捷径啊，它不是说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操练。哪怕是牧者，我听说那个是寇少恩牧师，他就讲过，他说他有一次讲到讲完了，他觉得心里很骄傲，但是神马上就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断捷径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但是我们可以每一次都完成得更好。然后呢，服侍也是说，我们服侍的道路上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的，就是说，比如说是这个，一个充满骄傲的人啊，这个他的侍奉会变成表演啊，就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可能一些 mega church 的就有这个倾向哈。然后一个人对他人有苦读的人，他的服侍看上去是很热心的，但心里面有可能是充满负能量的。表面上我服侍你啊什么，但心里还在怨恨别人，是吧？还有就是有可能一个人是很贪爱金钱和地位的人啊，他的侍奉最终会被那些欲望所捆绑。所以说，我们定期就是每一天，我来到主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每一天都要认罪啊，不仅是。 大的罪，这些小的罪都要把它除掉。然后呢，我们服侍我们神，就像刚才我们小组里面有姊妹就谈到，就是说隐秘的服侍。什么叫隐秘的服侍呢？他不是坐在人前，不是坐在教会里面。比如说一个母亲每天在厨房里给自己的家人准备饭菜，没有人称赞啊，但是这个是对家庭爱，这个是神喜欢的。而一个弟兄在工作当中啊，就是他不接受贿赂啊，他坚守原则，这也是神喜欢的啊，一个姊妹在祷告当中为众人代祷啊，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听见了，神也知道她的爱心。所以说这些就是说，她不是在教会里面，但是是隐秘的、微小的、发光的、看不见的中心，但是在神的永恒当中是永远会被纪念的。所以说最后就是说，我们服侍的这个动力啊，如果是前面那些不正确的心态，你很快就会失去服侍的动力，但是从我必须要服侍到我渴望来服侍啊，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奖赏，我是为了爱神啊，得神的喜悦啊，我甘心情愿的去服侍。我们今天这个成根平台有众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你服侍的真正的动力，要蒙神的喜悦，要得神的同在，要听到神的话语啊，明了知晓神的旨意啊，这个才是我们服侍真正的动力。说穿了就是说，我们来进入神的真理。请牧师来补充。
好，谢谢陈杰姊妹哈。其实我在我们的灵修聚会当中看到很多，真是发自爱神的心、爱人的心哈，默默的、忠心的服侍主的好榜样哈。那当我列这个认罪清单的时候，我是在问自己这些问题哈，特别是问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这次在3个月当中哈，又去了好几座祷告山。也自己也是专心的花一些时间哈，为这个自己为服侍为众多的事情有放在祷告当中哈，所以回头去想，我再对照我以前的服侍哈，真的是觉得自己的亏欠觉得在祷告上面所摆上的这个代价实在是太亏欠神哈，这个在长沙跟曹三强牧师，我们是花了5天的时间，每天早晨6点钟起来一直祷告到中国下午5点钟一天算起来有8个小时、9个小时他是每个月当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他会把这一周的时间拿出来，专心的先在祷告当中去服侍神。哇，这个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最后这个问题我也是在问自己我在服侍的时候。花了多少的时间是在为我所服侍的事情、服侍的人，是用祷告来摆上这个服侍的代价的呢？所以这个，基督在第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服侍的是永生的神神所看的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心态动机看重我们这个人更看重我们所做的事所以这些呢，都是对我们有心服侍主的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是对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来问我们自己而不是用这些去衡量别人好，第二组，请第二组来分享。
主呢，也有很多的分享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找到第11节，昨天是我查考的基督是大祭司，12节，那他是为我们赎罪的。第14节，然后基督借着愿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然后到28节，刚才第一组也提到的。一次担当了多人的罪，然后他还要再次显现，就让我们想到说他是完全的救，他有完全的救恩，然后他的圣洁与慈爱，然后他一次完全的牺牲，成全了我们的盼望才让我们今天可以，就像昨天所提到，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圣宝座前，然后完全的交托。然后关于第二个问题呢，一开始我们小组还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小组的姐妹都非常的谦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服事那其实这一个问题呢，我们后来就探讨到说，侍奉呢， 就是如何完全的侍奉神，首先就是从自己的内心的改变，然后带出外在的变化哈。我们比如说从前的老我完全的死掉，就像前面的小组讲到的，然后呢，我们再活出不把侍奉当成一种责任，然后不做表面的宗教行为的基督徒，然后当我们活出带出外在的变化以后呢，我们才能把神的福音传到各个角落，活出神要让我们活出的光和盐来哈。对，这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好的，感谢主哈，这个每天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仔细的去思考哈，相信圣灵哈会借着这些宝贵的话，来不断的哈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啊，生命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在成长啊。好，我们来背今天的背诵经文，好，希伯来书9章28节，我们一起来
希伯
读
来
2遍
书
啊。
九章二，
希伯来
希
书
伯
九
来
章
书
二
九
十
章
八
二
节，
十八节，
像这
像
样，
这
基
样，
督
基督
既
既
然
然
一
是
次
被
被
弃，
弃，
当了多人的罪，
承担了
人
多人的
何
罪，
用
将
向
来
那
要
受
向
他
那
的
等
人
候
向
他的
那
人第二次
受
显
他
现，
的印
以
象
罪无
是
关
三
乃是
十
为拯
万
救
的
他们。
印象
希伯
是
来书
九
九
章
章
二十
五
八
节，
节，
九章二十八节。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希伯来书九章，再次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宝血的大能，也感谢主成为我们新约的中保，于是将自己献上，就成为永远的救恩，使我们的罪得到真正的赦免，能够坦然来到你面前。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再为今生的短暂的事物而活，而是长存永恒的眼光，警醒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当我们软弱、灰心或被不理解时，求你提醒我们，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如今已经在天上，仍然为我们代求。也愿我们天天能够活在你的恩典中，生命越来越像主。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